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严明放羊几时休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羊群无尽头。严明放羊班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一名放羊班，时间到了。昨天就说到大概到十点钟的时候吧，就看到后面就一片的火海了。当时我就哇，我看到这个火这么近，而且那么的清晰，我知道再加上这么强烈的风，我心里头已经有一个预感，这次的火灾可能绝对不像我们以往所以为的那么轻松。结果没想到这一次的火灾是特别的严重，它整个把严明所居住的这个城市，我们叫做 Temple City 哈，我们这个城市的北边另外一个城市叫做 Altadena， 那个城市基本上就可能给烧完了。而且呢，它从北一直往南烧的时候呢，这个风界火势火柱风威是特别快的。就小的时候咱们都读过三国演义嘛，那个什么火烧连营七百里，或者赤壁啊，火烧赤壁，就这几把火感觉是啊，这个形容的好像很夸张，但是你真实经历的时候你才发现，原来这个火它可以在瞬间它就能够蔓延超乎你想象那么快的速度。你眼看着，我自己从我的后窗户里往后看的时候，眼看着那个火是越来越大的，而且呢离着我们这边是越来越近的。因为我从我二楼往，我就看的比较远，而且正看到的就是那边烧的特别旺特别大。那当时我就已经知道说不行了，搞不好可能我们需要撤离。因为这个情况呢它不是一般的情况。其实严明同学，我小的时候哈，我也经历过火灾。就火灾实际上对于我来讲不陌生，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呢是挺不容易，怎么说，挺不容易磨灭的一个记忆。当年其实是我小学大概二年级寒假，刚放寒假的第一天啊，觉得放寒假了开心了，晚上大概就睡觉嘛，睡到半夜里的时候，外头楼底下就有人开始往敲脸盆，就说哎呀着火了。当时往楼底下一看，整个大火烧起来。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楼呢外面是一个工地，那个工地那些工人呢他们就会搭了一个很简陋的那么一个棚子，在那个棚子里头呢就可能储存一些他们的工具啊建筑材料什么的，那里头也有一些易燃的东西。那当然那些工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在里头打个盹什么的。那没想到那一次半夜里头呢火为什么会烧起来，因为有的工人他半夜里抽烟，结果那个烟头呢就扔在棉袄上了，还大冬天啊，跟这回我们这个时间是一样，都是大冬天着火。结果半夜那火一下着起来之后呢，整个棚子烧起来，我们家就在二楼，火苗火舌都已经舔到我们家窗户上了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才几岁，才八岁不到啊，七岁多一点。当时我爸是站在窗台上就往下浇水，我妈是给他递水。我是干嘛呢，我记得那会儿我年纪小嘛，但是我拿了一个特别大的脸盆，噔噔噔跑到厕所里头，然后接一大盆水。我记得那一盆水特别沉，就对于我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，一大脸盆的水其实是很沉的。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居然我能够端起那一盆，来回的跑，不断的给他们递一盆一盆的递水。他递一盆出去，我爸泼一盆，我爸泼完一盆，我妈就把那空盆递给我，我就赶紧回去接水。就我们家好几个脸盆嘛，一盆一盆往下泼，就泼那个水。消防车来了，可是当年因为我们是住在胡同里头，那个胡同窄，消防车居然进不来。结果呢就只能接水龙带从胡同口一直接到我们这座楼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什么，消防水出不来了。为什么水出不来，因为冬天呢北京多冷啊，那时候你想那水都冻上了，所以这水又出不来，就看见那火一直这么烧。结果我们那个、当时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头也是摸着黑，我就是对啊端着脸盆往厕所跑，接水摸着黑往外边送嘛。 而且那个浓烟，浓烟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浓烟，哇，辣眼睛，眼睛上不断的眼泪，这个眼泪一直流，一直咳嗽啊。但是呢，因为要救火，没办法，就一盆又一盆脸盆的水，从厕所往窗户那边，往客厅那边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一个七岁多八岁的少年吧，你想那个那么沉的东西，为啥能端得动呢？就可能就是所谓的叫做什么失火现场傻力气吧。我小时候看过那机器猫叮当的一个漫画，一个很胖的一个小男孩，一说着火了，他能一下把自己家冰箱背起来往外跑。可能我小时候就是那样。那么今天好像事隔大概这么多年以后啊，没想到来到美国的洛杉矶，一下子就又遇到这么大的火。那童年的一些的记忆和感受会出来，但是当然我没有留下什么童年阴影了，因为当时也没觉得害怕，都顾不上害怕了。其实只有脑子里面就一个念头，得把这火给救熄了，得赶紧的那个去接下一盆水。可能脑子里面都没有想到别的东西，到最后后来真的就感谢主，我小的时候那火就扑灭了嘛，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消防车可能出了水了哈，不知道从哪接的水，啊，结果那火就扑灭了。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楼道里头，就是我们家那个门板，好在那个门板它是实木的门板，整个门板外边那一层全都成为炭了，就变成焦炭了，一打开的时候都只往下掉渣那种。就火都已经烧到那个地步了，我们家里就那几个人，你想想看，而且有浓烟没闷死，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，是神保守我们的性命，那次是特别的凶险。时隔这么多年到了美国了，洛杉矶了，好像这回一眼看过去一大片的火海汹涌的，就好像往我们家这边就涌过来了。因为看着远哈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火这个东西，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，你看着远，但是可能转瞬它就到了，因为那个风它一刮的时候，火它很快它就可以窜到哪儿都是。那在这个时候，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对吧？就又没电，又没有手机，又没信号，也没有网络，所有的东西都瘫痪了嘛。那我们就在想说，是不是准备要疏散？还在等一等。那哎，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像电力恢复了。我相信可能神也是真的很怜悯我们这一区啊，我们这个城市呢几乎全部都断电了，但是呢我们这一区呢电力恢复最早的，跟我们家隔壁就隔了一条街，他那个区呢可能是另外一个电所，结果他们电力呢一直到了三天之后才恢复。那我们是最先恢复，但是非常的不稳定，他来一会儿电哐叽他又没了，可能又在很长一段时间又是没有电的。但是就在来了这一会儿的电，可能大概也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左右吧，就这一点点时间呢，那这一下子我这手机呢就开始有点信号，就知道说已经烧到哪儿了，已经烧到北边了啊，那个帕萨丁呢都已经烧成了这个就很厉害了，阿凯迪亚和凯迪亚那边已经也好像有烧起来了。那其实这两个地方离我们家都特别的近，等于是一个在我们家东边，一个在我们家北边，东边和北边两处都有火在向我们这边蔓延啊，能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就是祷告。所以我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，在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火灾，不管你是风灾，不管你是水灾，在任何的灾难底下，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。圣经里面说，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。神其实他知道啊，谁是他的百姓，他也会保护他的百姓。那于是我们家就挨在这个房子里头，那么一晚上就看着外面啊，眼睛肉眼可及的地方就都是在熊熊大火在燃烧。但是感谢主，我想分享，在我心底里头，我一点没有惊慌，就看着哦，烧起来，好，知道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知道怎么办，是不是要跑路呢？也许吧。但是呢，心里就没有慌，至少很冷静，也很平安，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。我想在这一种的情况底下，也许很多人会惊慌，尤其不信主的朋友可能就会惊慌失措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甚至有些坏人还会趁火打劫呀，等等。但是为神的百姓，我们知道说没有神的允许，我们连一条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时候， 那假如说烈火真的烧过来了，那我们真的需要卷铺盖卷跑路了，哎，或者可能连细软都来不及收拾，因为当时这个情况，你就算开着车，你都出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没电的时候，我们家外面那个铁门就连车库的门你都打不开。当然，你有紧急，你得人手动嘛。结果后来是我跟我弟，我们俩把外头那铁门给卸下来了，那个车才能开得出去啊。那虽然是预备随时可以走，但是我相信也走不到哪去。为什么呢？你以为别人不跑路，你周围所有的人大家都在逃难的时候，就有点像各位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们有看过那些世界末日什么那些灾难片啊，坐的车都一下子涌到这个高速公路上，其实守不了啊，谁也别想走。那所以呢，估计可能也是这个情况，那就坦然的面对吧。如果火真的烧起来了，或者是准备烧到的时候，那就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那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惊慌的。而且再说我不能说什么风凉话啊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啊等等。其实有很多是我喜欢的东西，也是我宝贵的东西，可能在我家里有很多，它很多的价值它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我也想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上来，我们什么也带不走。如果今天真的火灾灾难来了，吞噬了我们所有的一切，那就这样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觉得好像你要过不去的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，这些不也都得留下吗？当然了，感谢神，我觉得神是非常怜悯恩待我们的。火烧到我们隔壁一个区的时候呢，它就停下来了。那当然，洛杉矶的这些消防员们，他们也是真的是很拼命的救火，有很多人帮忙。最后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点，到了午夜的时候，风一下就小了。我觉得神是太怜悯了。如果强风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呢，我估计可能我们这几个街区都已经不会存在了。但是就在到午夜之后呢，就一下子风就小了，突然一下好像感觉就好像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平静风和海似的，风就住了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强劲的风，也没有听到风声叮叮当当的和各种东西被风吹的到处跑的那种，就没有了。火但是还一直在烧，但是就没有继续向更南和更西边我们家这边来蔓延。所以我觉得在灾难当中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看顾。启示录里也说到，当有一天真的会有更大的灾难，全球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呢，神为选民的缘故也会将那些灾难的日子会减少了。所以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的，是满了怜悯的神。我们对他的那一份的信任和笃定，我也盼望弟兄姐妹除了在我心里，我也能够传递给你们。无论我们今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。